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神的祝福跟神的差遣。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当中有一首叫做《借我赐恩福》，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虽然不是那么长，但是歌词有很深的含义，同时它的旋律也非常的美，特别是目前在这一个不是十分安定的环境当中，这首诗歌呢带给我一些激励，也带给我一些思考，我想跟大家有机会一同分享，因此我就以歌名作为今天的讲题，借我赐恩福。这首诗歌呢，是1924年由两位在芝加哥的 Moody 圣经学院就学的学生所做的。他们分别是 Ira Wilson 跟这个 George Schuller。这两个人呢，他们是学生宿舍里面的室友。那这首歌就由这个 Wilson 来作词， Schuller 作曲。他们完成这个作曲以后呢，两个人都觉得蛮满意的，于是他们自费去打印了1000份到处分发。没有想到结果被在位于这个Cleveland, Ohio 国际主日学协会的这个诗班指挥，他的名字叫做 George Dibble, 他看上了，于是他就训练他自己的诗班，终于能够在全国无线电联播的节目当中把这首歌介绍出来。介绍出来以后很快就风行全国，因为这个歌词实在是很美，旋律也美，许多人甚至可以把这个整首的诗歌都背出来。同时他也感动很多的基督徒愿意把自己摆上参与关怀的事工。这首歌呢，我们刚刚唱一开始就陈述在城市生命崎岖的道路上，多少人是因着困倦悲伤生活在那个黑暗当中，他们仰望那个真光来照亮道路。接着歌词挑战基督徒是否愿意为神所用，借着我们把耶稣基督那个赦罪的大能以及他的恩慈和怜悯带给世人。诗歌追问我们是否愿意把神所赐下的爱去爱世人，是否愿意把神赐给我们的供应去供应他人，是否愿意把神赐下的盼望去照亮别人。诗歌肯定我们若如此行的时候，主的名也将因着我们的摆上而得到荣耀。所以我希望这首诗歌呢，成为我们彼此互相勉励的，愿意活出一个使他人得福的生命，愿意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福转换成我们对我们周围之人的恩慈跟实质的救助。刚刚我们诗会带我们念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25章相当的长，但是也表示耶稣基督对于这样一个信息是何等的看重，他亲自讲了这么一个预言，勉励我们把从神而来的恩慈跟信实借着我们每一天生活的细节跟需要去带给他人。大家记得刚刚念的就讲谈到，其实是谈到最后的审判，那个王呢就把万民分成绵羊跟山羊两类，王要向那个绵羊右边的绵羊那一类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个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 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也来看我。这些人就问说，我们什么时候做了这件事，这些事在你的身上呢？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个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然后王又要向左边的山羊那批人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与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都不来看顾我。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一人呢要往永生里去。所以我想今天利用这个机会，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有所思考。神带给我们的呼召跟带给我们的提醒，神呼召信徒要把恩福赐给他人，神呼召我们要在小事上面忠心，然后神提醒我们，他的审判将要基于我们爱心的侍奉。我们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献上，我们也渴望与你同在的恩典，我们恳求圣灵在这刻这时刻跟我们同在，借着圣经的话语勉励我们，把神所赐下的恩福能够传出去，进而正面的影响这个世界。我们这样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第一，神呼召信徒把恩福带给他人。我们知道真正的爱永远是带着行动的，神就是个爱，神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他的爱，借着他独生子的牺牲，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个无条件的爱，因此我们得以将这个爱也无条件的给出去，不是吗？这个爱可以说超越了普通那种愉快的感觉，温暖的情感，这个爱是要带着行动的。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那里怎么说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短短的一节圣经，让我们看见神亲自做的行动，一个伟大的行动，就是赐给他们，赐给世人他的独生子，这是行动。如今呢，神爱我们的神呼召我们也去爱人，他要我们采取行动，把所得到的恩福进而传给他人。我们回头转望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需要真正的爱。在城市生命崎岖的道路上，多少人困倦悲伤，生活在黑暗当中。是的，我们今天虽然有一些好消息，但是还不能就充分的肯定的说 COVID-19 已经离我们而去。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人有需要，在物质上，在他们生理上，在他们心理上都需要救助。我们做基督徒不能只是每一个主日的聚会到教会里来，彼此问安互道，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我们应该活出那个属神儿女的生命，活出我们在基督身上的信心，成为今天黑暗当中的真光，借着我们赐下神自己的恩福。那么如何活出我们的信心呢？如何我们能够彰显神的爱？如何我们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其实也很单纯，就是给出我们所承受从神那里而来所承受的恩典，帮助所有有需要的人。在1921年Mr. Louis Laws 他就任这个美国纽约州有一个监狱叫做星星监狱 星星 Prison 他那里的典狱长。在那个时候星星监狱是美国全国可以说是最严格但是最有恶名也非常残暴的监狱。但20年以后当 Mr. Laws 退休的时候，星星监狱成为最人性化最先进的模范监狱。它有狱中它有狱中的教堂，狱中的学校，图书馆，足球队，篮球队，歌咏队，还有它自己品牌的针织品是可以出售的哦。更重要的是出狱的犯人都可以说得到完全的感化，几乎没有踏入社会以后没有再犯的。这个巨大的改变固然呢是由于 Mr. Laws 他专业的才能跟他的摆上，但是更多的是出于他和他太太，特别是他太太 Catherine 女士，他们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每一位他们所接触的囚犯的身上。在他们就任之初呢，就许多人警告 Catherine 说，嘿，你千万不要踏进你先生所管理的那个监狱，因为犯人在那里的犯人呢既凶悍又带着敌意。但是 Catherine 并没有完全听从这个警告，他几乎没有间断的每一个早晨就来到监狱去看有什么能够帮助的。他有的时候还带着两个小孩就到狱中的篮球场坐在板凳上替自己的球队加油。他对待所有的囚犯就好像对待他自己的儿女一般，他替犯人补衣服，顺便教导女犯人如何缝纫针织，他教盲眼的犯人去摸字，他教导聋哑的犯人手语，他每天所想到的是如何能够改进犯人生活上的品质。有人甚至说 Catherine 是耶稣基督的化身。不幸的是 Catherine 在一场车祸当中逝世了，第二天是多年以来第一次没有见到 Catherine 在狱中的身影。再过一天 Catherine 的遗体就陈设在他的家中供人瞻仰。他们的家离那个监狱大约有半里路之遥。天亮不久狱中的犯人呢自动通通聚集在这个监狱大门的背后，他们柔顺有如羔羊，有人眼中还带着眼泪。他们请求监狱的管理当局能够允许他们走出监狱的大门，能够去 Catherine 家看 Catherine 最后一面。当狱门打开以后，所有的犯人非常有秩序的自动就排成长龙去 Catherine 家向他致上最后的敬意。没有脚镣，没有手铐，甚至没有狱卒的监控，他们走去又走回，一个也不少的回到监狱里。 Catherine 在一个似乎不可能的环境当中把神的爱借着他的生命 赐福给需要的人。请问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你愿意摆上吗？借我赐恩福，是一代又传一代的，一个又传一个，一代又传一代的。神要借着信徒把他的恩福传遍这世界，我们应当，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把从神那里得到的恩典传出去，一个传一个，一代传一代，这个让我们就看见神的恩典得以延伸延伸，进而照亮这个世界。我记得不久以前呢，教会借着星期五晚上小组聚会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义的电影，名字叫做 The War Room，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片中的女主角 Mrs. Williams， 她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勤于祷告又乐于助人的姐妹。她把自己的长衣间改成祷告室，成为她向世界的征战的战略中心，所以她起名叫这个 War Room。 她每天就在祷告室中与神亲近，去求取那个征战的能力。那天在祷告会中，我记得我听见这个陈岩的见证说，他把他家一个这个储藏室已经改装成祷告室了。我鼓励大家都有这样的思想。有一次呢，这个电影当中讲到，有一次这个他这位Mrs. Williams， 他就帮助一个有家庭问题的这个年轻姊妹，帮助他从远离神到亲近神，从面临绝望到充满希望，从一个破碎的家庭到与神同行的家庭。当有一天 Mrs. Williams 他听到这位曾经受他帮助的年轻姊妹开始帮助别人，把神的恩典跟爱也再传出去的时候， Mrs. Williams 不禁跪在地上祷告，感谢神，感谢神给他的这个机会，感谢神赐给他这位姊妹，使得神赐给他的爱跟恩福能够一代又一代，一个又一个的传递出去。神恩福的宝贵就在于它是具有传递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身上的恩福是直接从神领受的，或者是神透过其他的弟兄姊妹传递给你的，我们在感恩之外，一定还应该把它传出去。这个世界的未来的希望就在于是否每一个信徒都记得，能否把神在自己身上的恩福能够传出去，借着我们的言语跟我们的行动，把救恩跟供应带给世界，带给世人，满足他们身心灵的需要。英文来讲，一句话很有意思， Pass it on from one hand to another， 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有这样的行动的时候，我们真正就是能够把这个福音广传，把这个关怀广传，能够照亮世界。第二点我想跟弟兄姊妹有所思考的，就是神呼召我们往往是在小事上忠心。他呼召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他并没有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怀着壮志要拯救这个国家，拯救这个社会，或者甚至拯救这个世界。马太福音那里耶稣的教导是教导我们一个服侍主的真谛，就是在很多的小事上忠心就足够了。请我们注意一下耶稣给我们的例子，他说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做客旅请他留住，赤身露体给他穿，病了 照顾他，在监里探望他，这一些呢，都是每一天生活上我们可能遭遇的难处啊。在这些事上帮助有难处的世人，也不需要很庞大的财产，很坚强的能力或者大的智慧，这些帮助可以自由的给出去，也自由的被承受。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轻松做到的事情。在差不多15年以前，美国东岸马里兰州的一个联邦监狱押送来一批从美国东海岸几个港口被抓到的华人非法移民，将他们集中禁闭。那我跟安娜敬拜侍奉的那个教会呢，就申请去探监的许可，就并且带着传福音的使命。那当这个许可下来以后，教会就每个月差派一小队的弟兄姊妹去探望这些被捕的非法移民。每一次我们去，我们还带着一些日用品还有零食，他们最欢迎的是零食。那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除了以诗歌见证短讲向他们传福音之外，还做了一些实质上的帮助，帮助他们打电话寻找亲人，写信给亲人报告情况或者求救。另外我们也提供一些心理的辅导，这样子有6个月之久，有好多囚犯在狱中就悔改归主，那些没有立刻信主的，他们心中也都得着安慰。直到政府改变政策，不再集中禁闭，甚至撤销这个单位，我们也就停止了。这些非法移民被抓到的同胞可以说是最无助的人，没有人去探望他，谁知道他们心里的心事，谁能知道他们的悲伤黑暗。我们每次去探望，我们看到他们的喜乐，我们就感觉十分激动。因着能够带给他们一些实质的帮助跟安慰，我们也喜乐。因着听见和看见他们接受福音，我们兴奋。每一次离去时，因着见到他们期盼再相见的那个眼神，我们受到鼓舞。我相信这样的侍奉带给这些囚犯们从上面而来的恩福，是他们可以感觉到的，神关怀他们。我相信这些也使得当初这些参加关怀施工弟兄姊妹在灵命上都有造就。我更相信这样做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三股基督徒会堂十分注重我们的关怀施工。我们不但是关怀主内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关怀还给予需要关怀的教外人士。我们也特别鼓励呢，青少年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负担。我们的青少年跟家长们曾经组队到加州中部 Fresno， 几年以前 Fresno 那里中部有一个那里有一个罐头工厂，帮助生产食品罐头，提供给这个贫户来享用。我们的青少年也曾经参与这个青少年暑期工作营的施工，利用他们的假期自愿到美国跟墨西哥比较落后的地区，帮助贫穷的贫穷家去修补他们的房屋。目前我们的青少年几乎每一年都没有间断组队进行墨西哥的短宣。我们除了将这个福音带给他们之外，我们也从事一些社区的服务。最近呢， 我们还开始利用网络的教学，像这个台北、南非和缅甸的青少年跟成人，向他们教授英文，听说是蛮受欢迎的。我想作为基督教会，我们有责任把神所赐下的恩福转传他人。这个关怀工作呢，当然也是跟我们的宣道跟传道工作并行并进的。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做关怀；当我们做关怀的时候，我们也做传福音。另外一方面，就个人而言，我想这些侍奉看起来似乎是小事，但却是很实际的侍奉，也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张开我们心灵里面的眼睛，四处观望。我相信每一天每一日，你都可能找到需要帮助的人或者事。神邀请我们凡事在小事上忠心，但是事情虽小却非廉价的。喝杯水是个小事，接待过路客两天也不算什么，就是探监呢也不是那么困难，但这些事并不是廉价的。每一件事都需要我们真正从心里发出的那个同情。当神要求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是期望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摆上，进入他人的生命，从上面而来的那个爱去抚摸那些受伤的灵魂。第三点，我想跟弟兄姊妹有所思考的，就是神提醒我们，他的审判将基于我们爱心的侍奉。公义的神要按照我们的所为跟我们的所事来施行审判，他将以我们在爱心侍奉上的表现认作是对他自己的侍奉。刚刚我们念的那段经文，那个王对绵羊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接着王又对左边的山羊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个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又在监里，你们也不来看顾我。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神的审判不但按照我们的所为，更是要按照我们的所事。神要审查我们的心，看我们是否有真正的爱心，看我们的信心是否是真实的，来判断我们得与神同享荣耀，还是进入永刑。有些人可能认为，哦，这个太严厉了，但请我们仔细思想一下，一个没有爱邻舍如己，又不遵行主教训的，他的信仰难道是真实的吗？耶稣在这里用两种羊来描述两种不同的人。绵羊看见需要就以恩慈来回应，山羊也看见他人的需要，但是没有任何感动，没有任何行动。那根据他们的反应，他们接受审判了。绵羊得着天堂的奖赏与荣耀，山羊被判永刑。请注意，绵羊得赏并非只是由于他恩慈的行为，而是因为他将神从上面而来的恩典，在他身上的恩典能够活出来。而山羊也并非只是因为没有行善就受永刑，而是因为他的信心是死的。山羊的生命没有办法见证他的信心。我们得救固然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但是凭着爱心去行善，是神期望我们每一个天国子民应当有的品格。既然蒙召，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并且特别关爱哪些人呢？特别关爱弟兄，那弟兄中那个最小的。我们如此行，就自然而然地活出那个得赎得胜的生命，也服侍了神。那些对他人的需要没有任何反应或者感受的山羊，见证不出这个生命，是他们弃绝了神，不是神弃绝了他们。有趣的是，绵羊跟山羊都惊讶神如此看重，怎么会如此看重我们是否把神的恩赐广传，传给弟兄中最小的一位。然而这正是神的目标，他要我们每一个信徒有机会就与他一同同工，一同来建立神的国度。神国子民的品格并非建立在我们对信仰的知识上面，而是建立在我们爱神爱灵舍的实质上面。每一个对灵舍的关怀就等同对神的服侍。现在我们有了这些圣经的教导，我们在审判的日子不应该再惊讶神对我们的判决，同时我们更该感谢神借着圣经或者借着其他的方法对我们的提醒，要我们把他赐给我们的恩福转传给别人。最后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点，就是神的恩福不但是有传递性的，它也是有反射性的，是其实是双向的。在这边给大家一个很小很简短的一个故事。在一个礼拜六的早晨，一个名字叫做 George 的小男孩，他就包了一包点心跟果汁归他母亲说，我要去那个社区小公园里面野餐。他到了公园呢，他找了一个椅子就坐下来，正要打开背包拿出点心，旁边坐下一个老太太，是到公园里去捡空瓶子来换钱的。那 George 他动了慈心，他就把点心跟果汁分出一半给那个老太太去享用。老太太享用了以后，心中当然感到十分的喜乐，她的脸上露出感谢的笑容。这时候来接她回家的这个孙女也在场，所以这个老太太就对来公园接她回家的孙女说，不但我说我从来没有如此喜乐过，因为在我又渴又饿的时候有人给我吃给我喝。不但如此，我觉得在小男孩关怀的眼神当中，我看见了主耶稣基督。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另外一边 George 心中十分喜乐，半跑的回家，回家以后就对他母亲诉说他在公园里发生的事，并且他说，我从来没有如此喜乐过，不但如此，我觉得在老太太的微笑感谢当中，我看见了主耶稣基督。那个小孩从老太太的笑容上所看见的是耶稣基督满意的笑容。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恩福不但是可以传递，而且是应当传递的。当我们传递出去的时候，人们看到的不仅是我们个人的摆上，更是神他自己的恩福。每一次的传递，神的荣耀得到彰显。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记得神的恩福其实也是双向的，有反射性的，对我们有益处的。当你将恩典传递出去的时候，这一个传递出去的恩福 也历史反射回来改变你的生命。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改变你的生命？因为每多一次的传递，你的生命当中就多一份爱，多一份神的形象和他的样式。那个小孩从老太太笑容上所看见的是耶稣基督满意的笑容。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这是主耶稣亲自对我们的教导，但愿我们都能够记住。面对一年多以来瘟疫的肆虐，在同时连续几年我们都面对大自然环境的灾害，水灾、火灾、风灾，面对社会的变乱、种族的纷争，亚洲人受欺负，许多人的生活面临危机，他们需要救助。但这也正是神给所有基督徒一个机会，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帮助那些所需要的，进而能够发挥我们的影响力，正面的影响社会，让百姓能够回转归神，建立神的国度。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想神对我们有一些呼召，也有一些提醒。神呼召我们把恩典要传递出去，神呼召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神也提醒我们将来的审判将基于我们在爱心上面的侍奉。我希望我们都能记得今日的信息，我希望我们能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成为能将神的恩福带给别人的人。在刚刚我们唱借我赐恩福，一共有三段的歌词，每一段都是很美的。我最喜欢的是第三段，我再一次念给大家听。第三段那里说，白白得来，故要白白施予，爱人要像主爱你，对软弱者务要尽力搀扶，忠于主始终如一。借我赐恩福，借我赐恩福，借我生命荣耀主名，借我赐恩福救主听我求，借我赐恩福使他人得救。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